风靡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明年初光临香港，香港政要纷纷表示热烈期待这场国际顶级水平的演出，并呼吁港人勿失良机。
美国神韵艺术团来港演出的消息公布后，受到政界主流人士的欢迎，多位立法会议员表示热烈期待，并预祝神韵演出成功。
当然我是非常期望他能够来到香港，我也预祝他能够来到香港是有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
衷心预祝他演出是成功，同埋带来我们香港人是无限的惊喜同埋呢個喜悦。
我希望今次就表演成功啦，能夠將嗰啲文化民族嗰啲嘅信息另外係帶到香港，而互相大家可以提升一個喺方面嘅一啲造詣咯。
議員們極力推崇神韻演出，呼籲香港市民把握良機。
香港人有機會喺香港睇到神韻藝術團嚟到表演咧，咁係一個好事嚟嘅，都可以開下眼界啦。因為呢個團喺世界各地表演得到幾多人嘅歡迎，咁相信有一個世界水平嘅藝術嘅表演嘅，
好難得嘅機會啦。因為中國嘅傳統嘅歌舞啊、藝術啦，咁亦都有咁高嘅成就，全世界去咁多國家，同埋演出咁多場，咁肯定係嗰個成就相當高。
他们并表示非常乐意帮忙主办团体宣传推广神韵在香港演出的讯息。
我想应该是各界都应该重视一下，即如果能够去地区团体能够协助到更加好，能够让多人知道有这个讯息，如果我们团体可以的话，我都愿意协助这个推广的。
神韵艺术团定于明年1月27日至31日在香港演出至少四场，预料将掀起普票的热潮。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由新唐人举办的第二届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将于11月4日起在纽约展出80幅入选作品。在上届大赛中荣获了风光自然类金奖的香港青年摄影家 Sam 孙非常赞赏大赛恢复传统美学的宗旨，并预祝大赛成功。
这张以陶渊明诗句命名的皑皑远人村是首届新唐人摄影大赛风光自然类的金奖作品，由香港青年摄影家 Sam 孙在新疆北部地区拍摄，画面恬静朴实，令人向往。原来拍摄过程是这样的巧合。
其实想整个画面是想表达那个与世无争的感觉，一条很偏远的那条村，本身在个山头里面一直等，本身个阳光构图一切预备好晒的时候，就等一对牛啊或者其他动物经过，咁好好彩啦，结果真系等到啦。
得到金奖对 Sam 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他表示，新唐人举办的摄影大赛重传统和文化内涵，是非常特别的比赛，对摄影爱好者是一个福音。
其中一个宗旨就恢复中国我哋国家个传统个美学啦，咁呢样嘢我就最喜欢最认同嘅。
在 Sam 的眼中，相片的美丽不是视觉上的短暂刺激，而是内涵的长远表达。最近他出版了个人影集《山外》，希望将自己对美的感受和读者分享，也表达出作者的内心世界。
就是寻晒一下到底这个咁辽阔的世界有啲咩在里面呢，咁透过镜头去捕捉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另外仲有一样嘢，就山外有山，亦都要提醒自己嘅，讲真就呢个世界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嘅，咁就千祈唔好自满咯。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美国国务院26号发布的2009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中国许多宗教信仰仍遭当局打压和迫害，最严重的包括法轮功、新疆、西藏和基督教，并且这些迫害都还在发生，未曾停止。报告还提到，近年多起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和在劳教所遭酷刑等案例。对此，美国国务院、大使馆和参议院都强烈谴责中共对信仰自由的压制。
美国国务院在26号发布了2009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朝鲜、伊朗、缅甸、中国等八个国家被列为过去一年中宗教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的国家。主管民主与人权的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表示，中国的宗教团体比如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法轮功，其信仰自由往往受到政府迫害。
报告指出，朝鲜常常被认为是对宗教自由打击最严厉的国家，目前该国依然禁止任何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而伊朗的伊斯兰教政府在宗教方面的容忍度持续恶化，形成了一个威胁少数宗教人员的环境。报告还列出过去的一年中六个宗教自由被严重侵犯的国家：缅甸、中国、苏丹、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名单与美国国务院去年提供的名单完全一样，这些国家可能将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国务院民主与人权负责人迈克尔·波斯纳说，今年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的穆斯林在全球范围内启动新开始，其中包括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波斯纳说，我们重视宗教，我们重视人们可以表达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们希望能分清滥用自由的歧视和极端分子的暴力。这份年度报告汇编了从记者、非政府组织、人权团体、宗教组织和学术界的信息，提供了一个全球各国宗教自由的后退与进步的长名单。
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29日主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法治的听证会，来自中国大陆的三位法律工作者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代表分别发表了证词，介绍了中共压制人权律师和剥夺公民人权与信仰自由的实际状况。
这场关于中国法治的听证会由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沃尔夫和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共同主持。史密斯议员在致辞中首先提到中共对高志胜律师的迫害和对西藏宗教信仰的迫害，他也批评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方面一直保持沉默。他说，中国表面上制定更多法律，实际上却把法治的定义扭曲，使之成为控制打压人民的手段。这种中国模式的法治是专制统治的新版本，已经超过前苏联。不过他也坚信，中国人权律师与宗教信仰者们通过和平努力，必将成功捍卫他们的权利。听证会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代表道格拉斯·格劳伯报告了2009年中国人权进一步恶化的状况。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张凯、江天勇和法律工作者戴金波分别发表了个人证词。张凯律师在证词中以家庭教会为例，列举了民众信仰遭受非法干涉的种种情况。戴金波也以山西临汾教案为例，说明当局采取将宗教问题非宗教化的方式，减少国际压力，同时达到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的目的。江天勇律师则以自己作为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为藏族的布隆朗活佛辩护和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经历，列举了中共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和人权律师的打压。三位见证人均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强与中国民间机构和人权律师的联系，更有效地帮助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三位见证人不久都将回中国，面对可能的危险，他们并未退缩。
尽管我觉得这个行动可能会给我带来危险，但是我认为我本人亲自到这个会场，来让美国国会、政府以及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的。
Frankly, their courage, their tenacity, their clarity of their testimony, should be heard by every policymaker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Beijing. You know, these are heroic men,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women too that are on the vanguard of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so we're going to do more as much as we possibly can to assist. And our hope is that the president, during his trip, will not mute his voice the way our Secretary of State did when she visited earlier in the year.
这是新唐记者王凯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新唐人记者就近来所进行的朝美间的接触以及今后六方会谈的可能趋势，采访了朝鲜民主化论坛常任代表李东富先生。李东富先生曾任南北韩高层会谈韩国发言人，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任国会议员，现在是以朝鲜问题专家的身份开展活动。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禁绝反人道罪行国际人权大会在首尔新闻中心的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为搜集金正日的反人道罪行事例，追究其责任。国际社会的 NGO 团体一同将金正日起诉到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大赦组织美国分部负责人大卫豪克先生认为，金正日政权要为其残忍的罪行负责，追究其责任，这是为增进民众关注朝鲜人权的国际性活动所面临的课题。日本北朝鲜难民救护基金会代表加藤博士说，将金正日起诉到国际法庭是非常好的想法，令人振奋。他认为，尽管金正日几乎不出法，实际上逮捕他有些困难，但这令世界人权活动家们非常鼓舞，这对和朝鲜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政治关系考量上加入人权因素有着很好的提醒作用。杰瑞德曾组织举行了释放全世界良心犯活动，他说，过去十年来，因为朝鲜核武器谈判，国际社会一直没有对朝鲜国民所遭受的痛苦进行充分的讨论，在此期间朝鲜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韩国政府应出面要求联合国采取特别措施，在六方会谈时让美国施压，就朝鲜的人权问题进行讨论。
You k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s a challenge to succeed at what the committee here is trying to do, I do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North Korea in the terms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e level of atrocities are indeed severe. It's probably the worst set of human rights abuses going on in the world today in terms of just sheer volume of being committed against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And so I think that there is actually value, even if one is not successful, in raising the prospect of a referral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even if it's unlikely to succeed in the short term.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代表武振荣先生当天应邀就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发言。武先生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着三大人权问题：第一，中共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政治性迫害；第二，蒙冤受屈的中国民众无处申诉而跑到国外去申冤；第三，南京大学教授郭全因创建新民党而被判十年徒刑。由此可见，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虽向世界承诺要改善人权和言论，但现在反而退步了。
因为我讲的这个中国问题和北韩问题，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都是独裁统治，南北为奸，互相勾结，一丘之貉，用我们中国成语来形容就是这样。但是中国是北韩的靠山，我们的民主运动就是推山运动，就是要把共产党这个靠山给它推倒，推倒了以后，那北韩、中共都解体，所以我希望朝鲜半岛统一，希望亚洲的上空高高飘扬自由民主的旗帜。
此前虽有多次要将金正日推上国际刑事法庭的呼声，但这是首次对此进行国际性的讨论。
이것이결국김정일을압박을해서북한주민들의지금당장의인권문제가더이상나빠지지않도록한다는그런차원에도상당히큰의미가있기때문에오늘이자리에이런컨퍼런스는상당히큰북한당국에대한압력이될것이다저도기대가큽니다
두先生还透露说，在该活动的第一年，以大学生为主体进行了起诉金正日的网络模拟审判及征签活动，十二月将把金正日起诉到国际刑事法庭，此后将阶段性的展开活动，以研讨会为契机，预计今后将金正日起诉到国际刑事法庭的活动会愈发活跃。新华记者李康直，韩国首尔报道。
中国大陆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于2009年的10月31号早上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民国期间，钱学森赴美留学，师从美国空气动力学的权威冯卡门。1939年呢，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1947年，钱学森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1955年的10月，在中美日内瓦双边会谈之后，钱学森返回中国。回国后，主持火箭弹道和航天技术的研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1980年代，钱学森倡导中国人体科学，认为气功是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他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1999年的七月，自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之后，钱学森的言论被封杀。江泽民曾经数次登门，亲自要求钱学森对镇压法轮功表态，但是都未能如愿。最后，钱学森的声音被江泽民以冷冻的方式肆意的封杀。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于2009年的10月31号早上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中共的媒体在大量报道钱学森生平事迹的同时，却只字不提他当年在人体科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钱学森在中国科技界地位很高，并被外界称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晚年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唯相学和人体科学，并亲自担保特异功能的确凿存在。因为他的上书使得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不得不改变对气功研究的态度。新华网在报道钱学森生平事迹的时候，几十篇报道中没有一篇提及他在人体科学方面的观点。相比中共对钱学森在导弹领域贡献的表彰，钱学森在人体科学方面的观点实质是遭到了北京当局的封杀。1980年6月4号，钱学森访问《自然》杂志，在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1982年4月20号，中宣部发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对耳朵识字之类不要介绍和宣传的通知后，钱学森致信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气功现象的时候，钱学森就坚决表示，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他说中医是经过宪法肯定了的，尚且还有许多人不承认，当然现在正在逐渐改善，更何况气功和特异功能。自1983年到1987年间，钱学森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共做了100多次报告和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涉及人体科学、系统科学、气功、中医、特异功能等问题。这些讲话后来被整理成《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一书。在1986年，钱学森就提出了唯相气功学，此后唯相气功学、唯相人体科学的提法不胫而走。胡耀邦在看了钱学森的来信后，从最早的怀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转变为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这也直接导致胡耀邦指示中宣部制定了对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实行不报道、不争论、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中共在镇压法轮功以后，江泽民仍然借两弹一星颁奖、过年过节、生日祝寿等名堂亲自造访已瘫痪在家的钱学森，但除了新闻的旁白之外，始终未见钱学森亲口承认改变自己的观点。新唐人记者赵培、周天综合报道。
暂居海外的前中共官员贾贾，自从10月22日返抵北京被扣押之后，至今下落不明。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部接受查询时，拒绝交代贾贾目前的情况。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崇指出，中共随意扣押是违法行为，他并要求中共当局出面交代。
星期六，本台记者致电贾贾被扣押的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接电话，但他回避答复有关贾贾的具体情况。
因为我这不负责查询入境情况
啊。那您知道贾贾这个人吗？
这个我也不能告诉你
啊。知道他哈
啊。
您贵姓啊？
我贵姓，因为这事儿有些问题不能告诉你。
什么问题要向家人交代呀？他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啊。
那不需要交代，我们会把做这些工作的。比如说没澄清究竟有没有问题等等，我现在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答复。
但你们这样子扣留他也没有就是向外公布，这个是不合法的。
叫拘留，我们就是滞留他在这，就了解情况。
该名工作人员还说，拘留人员时间长短未定，根据需要而定。对于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扣押贾贾，但又未出示任何的手续，上海维权律师曾崇认为，中共此举明显是在违法。
肯定是不行的呀，你扣住人以后，你马上再进行问话，问清他的身份。如果你决定扣留的话，那么你应该出具手续啊，到底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 你必须有个说明啊。
他呼吁外界持续关注贾贾的安危，逼使中共做出公开交代。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在三年前脱离中共组织的前山西中共官员贾贾先生，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和退党大潮，10月22号毅然地从新西兰返回中国大陆，在北京国际机场遭公安的拘押。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呼吁释放贾贾。外界分析指出，拘押贾贾将扩大退党的声势，很有可能引起中共内部的某种变化。那么这一期的新闻角落呢，我们带您来关注相关情况。
前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中国过渡政府副总统、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发起人贾贾，10月22号乘坐航班从新西兰返回北京。三年前的同一天，他从大陆随团到台湾后，向海外寻求政治庇护，脱离中共起义。贾贾临行前在留下的书信中表示，返回祖国就是以实际行动来激励和号召我们的党员、干部、军人、武警、公安、国安干警和全国各族民众要勇敢地站出来，共同推翻暴政，实现中国的民主。22号早上，贾贾在北京国际机场的边防检查站被公安拘捕。他通过电话对大纪元记者转告国际社会，感谢大家的关心。他表示，我们不应该有恐惧，退出中共要求人权都是很正常的。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人员24号接受新唐人记者查询时说，
叫拘留，我们就是滞留他在这就了解情况，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一切问题我们会按照这个法律的要求，按照这个上级机关的要求去处理这些问题。
目前被中共软禁在家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崇表示，未出示任何手续扣押贾贾，中共明显是在违法。他说，
你要指控人家什么罪名，告诉家属24小时，告诉家属我具体关在什么地方，那么你可以请律师，这个你不需要做出个说明。那么现在搞信息公开，那么应该说做边防这个这么管理部门也好，也必须只是新闻发布会。
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得到消息之后，马上与北京国际机场边防站联系，并多次催促中共外交部领事部调查贾贾的情况，但都遭到拒绝或拖延。新西兰知名人权律师凯伊高尔认为，中方是故意拖延，这种愚蠢的做法，中共又一次在国际上出尽了丑。新西兰外交部部长马瑞麦卡里的发言人、新西兰国会议员和绿党外交部发言人凯斯洛克、大赦国际奥克兰的负责人玛格丽特·泰勒都表示，正在尽力调查贾贾的情况，希望协助他离开监狱和中国。10月21号，在贾贾飞离新西兰的当天，美国基督教社会箴言报发表文章表示，奥巴马总统计划11月访问中国，他应该关注中国的退党运动，因为这表明中国人民完全理解人权和公民自由。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200万。中国过渡政府、中国民联镇、自民党、中国基督民主同盟、中国民主策进会纷纷发表声明，希望国内广大居民以各种便利条件保证贾贾的安全，并对中共的迫害严正抗议。贾贾在新西兰的儿子贾阔希望中共的警察能善待他的父亲。民运人士陶军表示，
我认为这个贾贾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因为受到强大的这个暴动的压力仍然站起来反抗，其实这些人才是中国人的精力，才是中国的脊梁，因为他们应当代表中国。
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向希望之声国际电台表示，
贾贾前途未定，贾贾事件回到北京之后会不会引起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某种的变化，或者引起激烈的变化，也是在所未定，很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微妙的变化。
贾贾在临行前书信中表示，中国的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渴望实现中国的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和自由，没有人愿意做共产党的杀人工具和替罪羊。此前贾贾曾表示，
但共产党身边的高官、军人、中央警卫团的官兵才是他最可怕的。那么我们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就直接瓦解了中共党员身边的他的 权力力量和他的军力基础，这是共产党最不愿看、最害怕的东西。
今年六月六号，贾甲发表文章指出，据他所知，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幼霞、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广州军区司令员张庆生、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民、海军司令员吴胜利、空军司令员许其亮、二炮司令员敬志远、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他们都有强烈的改革意识，渴望实现中国的民主。今年九月召开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据传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发动政变，迫使四中全会没有设立讨论太子党习近平进入中央军委的议程。吴凡说，
清王朝在武昌起义之后终于结束了，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再重演，突然有一股军事力量来结束共产党的专政呢？所以共产党非常害怕军事政变，而这个军事政变呢，可能性是时时刻刻存在的。中国的历史正在以某种非常类似的形式在重复着。
新唐人记者梁真、李元汉、朱棣综合报道。
11月30号，本台记者就旅居新西兰的贾甲先生因回中国而在北京过境处被秘密拘禁一事采访了美国人权律师叶宁先生。他表示，这种行为是践踏人权的行为，也是违反了国际公法。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案，特别是希望奥巴马总统访华时能作为一个人权课题提出来。
叶宁律师表示，中共目前对贾甲进行的秘密羁押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也是践踏人权的行为。叶宁认为，国际社会应对他提供声援，因为贾甲的这种行为，从道义上说，他是属于政治犯、良心犯的一种行为。
中国政府对他的非法拘押是属于政治迫害，显然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是服从于中国政府的特定政治目的的，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法律行为。所以国际社会当然应该为贾甲先生出来呼吁，为他的这个事。
叶宁表示，新西兰政府是因为收容和保护贾甲的政府，因此他具有道义上的责任，
向国际社会伸张正义，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因为贾甲已经受到我们国家的庇护，我们国家的保护，你不能对他施行政治迫害。
同时，叶宁认为，新西兰政府也可以向联合国所有的机构对贾甲案件发出声音来，让国际社会重视贾甲案件。最后，叶宁呼吁美国有关的政治力量和游说力量都发出声音，促使贾甲案件成为奥巴马总统11月访华期间的一个人权课题，这样对贾甲的安全是最大的保障。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